没有讲完了，现在是我看后面墙上的钟11:32，所以我到12:32结束。我们回来继续讲，我们刚刚讲到就是在以弗所书的4:1-3讲到我们的行事为人要与蒙召的恩相称。在这里面保罗具体的跟我们讲了我们的行事为人与怎么样与蒙召的恩相称呢？那我们第一要谦虚，第二要温柔，第三要忍耐，第四要与和爱心相互的宽容。我们怎么样叫宽容？我们刚才讲了，我们有一个最简单的记得你们要记得，就是宽容就是为别人找各样的借口这一件事情。如果你们其他的什么都记不住的话，就像昨天我们讲到的一样，你什么都记不住，你可以记得耶稣的宝血使我们得蒙救赎。今天你如果什么都记不住，你要记得这样的一句话，我们的宽容的心就是要以为别人找各样的借口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我们接下来看这个第下面一点，就是以和平彼此联系。这我们讲到你有谦虚宽容的谦虚忍耐的心，有谦虚温柔的心，说错了，又有忍耐，然后又有宽容，以后你后面以和平彼此联系的时候，就应该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情嘛。你既谦虚又温柔，又有忍耐又有爱心的时候，和平是很自然的事情。这里面讲到一个彼此联系的时候，是我们就很形象的一个具体的，就是在古代的时候，在公元1世纪，就是他开始的时候打仗的时候，我们要建造一个防御工事或者建筑的一个城门或者工事，他把所有的东西捆绑在一起，就是联系的，就是联络的意思。有的时候比如说打仗的战袍衣服的时候，他用一个带子把它束在一起的时候，这就是捆绑的意思。我们经常用一个叫 bond 的这种词，就英文里面用的，中文里面好像你有一个特殊的联系，你跟一个人之间好像一谈以后，你就有一种紧密的联系，把你们联系在一起，这就是我们所谓的联系这个事情。所以腓立比书的2:2就讲得很清楚，我们信徒之间有同心合意的捆绑在一起这样的意思，就是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这一点我记得我们中国人里面有一个很常用的说法，当你想跟某一个人做一件事情的时候，那我们就绑在一起做这个事情，对吧？我们经常会用这样的词来说，我们就捆在一起来做这个事情，那就是这里面捆绑联系在一起的意思，就是当你真正的把你所有的精力所有的资源所有的能力都联系在一起来共同做这个事情。所以这里面保罗就教导我们，就是说你要用你的和平，一个和平的心来把这些事情捆绑在一起，为了教会的合一。这和平我们知道这个字是非常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个，是在圣经旧约里面会讲到 shalom， 所以这个我们希伯来语讲到 shalom， 以色列人相互打招呼叫 shalom。 这个和平在旧约和新约里面都会平常的用到，但在新约里面更多的是指的两个方面的和平。一个方面的和平是我们从神之间的和好得来的平安，那是和平。第二个和平是从这个纵横向的层面讲，我们跟肢体之间，我们信徒之间相互的交往，相互的一种和平。所以这里面跟着讲的更多的就是我们，因为在我们合一的教会里面，我们有这样的和平，我们彼此的联络才能带来教会的，要维持教会的真正的合一。所以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保罗在第四章第一节讲到我们要有行事为人要与蒙召的恩相称的情况之下，然后他给了我们具体的这个做法，我们信徒生活具体的做法就是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相互宽容，以和平彼此联络。那我们接下来要问的，我们这样做的具体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知道我们是蒙恩得救的信徒，我们是被神所造的，我们有神的形象在我们里面，我们的形象因着人类的罪性不完全，但是因着蒙恩得救，我们的形象在逐步的改变，变得像主一样。我们这样做是一个主要的目的，主要的追求的是什么呢？接下来我们讲第三点，就是在第三节的后面部分的一句话，叫极力保守圣灵所赐的合一。圣灵所赐的合一这里面就讲到在圣灵所赐的合一就讲得很清楚，这里面的合一我们一定要知道合一的根本的来源是什么。我们大纲里面可以看到我们的合一是圣灵所赐的合一，这一点我们一定要一个明白无误清清楚楚的人说，我们教会的合一不是我们创造出来的，不是我们创造。我们如果打一个比喻，把这个合一比在一个圆，这个圆我们知道圆这个东西你只有是一个完全的圆你才能叫它是圆，这个 个圆是教会的合一，你所做的任何事情只能保持这个圆整体的存在，你不能在这个圆里面加点什么，你在里面有缘加点什么，你就把这个缘给破坏了。你所做的事情只能保持这个缘，保持这个缘的合一。我们把这个合一的，这个是我们这里面经文讲的，是圣灵所赐。这个你不可能说是这个，我们说哎，教会来创造一个合一，我们做一个，我们搞一个祷告小组来，我们创造一个教会的合一。当然，祷告固然非常重要，是我们信徒生活的一部分，很重要的一部分。但是我们这个祷告是不能创造合一的，我们要搞清楚。你或者说我们搞一个，搞几个三五知己志趣相投的人，搞一个查经小组，这个查经固然重要，跟祷告一样的重要，是我们信徒生活的一部分。但是弟兄姊妹，这个查经也不能带来合一，我要给你们明白这一点。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合一是圣灵所赐的合一，你们任何人，我们任何一个人都不能在这合一里面添加什么。就像在我们救恩的过程中，我们的努力说对我们的救恩一点点的帮助都没有，你的所作所行，我们的救恩是纯粹是凭着圣灵的感动，圣灵的拣选。所以我们的合一也是一样的道理，一定要注意这一点。我们的合一是我们这里面说的很清楚，是圣灵所赐，非常简单，没有任何的多余的话语，合一圣灵所赐。所以记得这一点，我们没有办法创造合一，但是我们这个合一，这个合一是圣灵在所赐的合一，我们要怎么样活出这样的合一出来。所以它里面教导我们是怎么样去对这个对待这个合一，我们所做的任何事情，我们也需要是保持这个合一，而不是来创造这个合一。我们要讲的第二点是合一的内在的特性。我们这个大纲上，如果你参照我们今天的大纲讲，是合一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所以为什么要讲这个有机的整体这个概念？保罗在哥林多书也讲到，在现在又讲到这样，他一直讲到这个神奇的奥秘的事情。这个奥秘的事情是他把他教会比喻一个身体，是不是？耶稣基督是这个教会的头，那我们所有的肢体是这身体的一部分。这里面身体的血液就是圣灵，这血进到这个，把它整个的身体有机的粘合在一起。所以合一的内在特性就是我们知道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不是一个单独的一个个的构体，它是像我们人的这个身体怎么运行一样。所以我们一定要对它，我们这个合一是圣灵所赐的一个正确的理解，我们就知道教会的合一是一个具体什么样的形式。我们能不能对我们怎么样，我们每一个信徒对合一的态度究竟是什么？我们是创造一点呢，还是改造一点呢，还是来维持呢？所以这一定要搞清楚这个事情，我们只能保守这个合一就可以了。这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所以一定要记得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合一不是我们创造出来的，但是我们内在的东西就像一个人一样，你一个身体，对不对？你要在活在一个世界中，你要活动，那你的内在的东西，我们刚才讲到内在的谦虚温柔，你通过外在的行为会表现出来。我们教会内部的合一也会通过我们外部的行为表现出来。这就是回到我们今天要讲的一个重要的目的。我们神在地上设立这样的一个教会的目的，是用我们让世人从黑暗中看到我们教会的合一，看到我们教会的合一就知道这神的伟大。因为在尤其在当时在以弗所这个教会的情况，我们如果有一点这个背景知识，我们知道保罗在这里面讲的这个奥秘的事情，在第二章的时候讲到，就是说犹太人和外邦人要消除千年的这个相互的仇视、相互的敌视、相互的这个之间的纷争、相互的这个所有的不一样的生活方式、不一样的敬拜的方式，要叫他们达到真正的合一，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所以他这个外在的表现，当他们犹太人的信徒都和外邦人的信徒在一起敬拜的时候，他们怎么样能达到这个真正的合一？是靠他们自己的努力吗？那肯定是做不到的，肯定是做不到的。只有通过圣灵在合一把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这个合一的外在表现就是一再的强调，就是说我们要在第四章的时候也讲到十一节三节，就是说众人在真道上要归于统一，归于统一。这里面都是通过什么方式呢？就是我们教会在一起，信徒在一起敬拜，在一起查经，在一起祷告。但是这些都不是合一的原因，而是一个合一的结果。这个通过这样的活动，通过这样的外在的行为，我们可以保持这个合一，保持这个合一，保持。所以这是这我们讲的是合一的外在表现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我们看这个合一的持守，我们刚才这里面讲的就是说，这样谦虚温柔忍耐爱心相互宽容和平相互联络的时候，这个最终的这个追求是什么？追求持守合一。竭力这两个词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词，在动物竭力这个是要叫竭尽全力的意思， 就是所以我们的话可能就要拿出吃来的力气，我们小时候可是这个意思，就是竭尽全力，就是不留一点点的保留。你要，而且是这个是，还有这里面还有一种你要马上就要去做的意思，就像我们刚开始讲说保罗在以为主为求的劝你们这样的意思，它里面这有一个动感，你们一定要理解这个动词，就是我跟你说到的，你马上就要去做，而且是要竭尽全力的去做这个事情。所以说竭力，我们可以打一个比喻，做父母的可能都知道，这我自己就有这样的经验。那我们孩子还小的时候，你下班回来一天很累的时候，他在带他去公园里去玩，让他荡秋千的时候，他会让你一直在那推他，他坐在上面很舒服啊，很好玩的、啊。但是当你推了不是呀，你都不知道多少次的时候，他会想，哎，再来一次，最后一次。你已经推得毫无力气了，已经是坐的，哎呀，回家吧，天都黑了，他还叫你再来一次。是不是？他就跟你讲，这是最后一次，永远是最后一次，直到天黑了以后没办法，他才回家。这叫竭尽全力的意思。但是你毫无保留的跟他做，你就陪着他了，一直到天黑这种情况。打这个比喻就是跟你们说，你是竭尽全力，就是你凭着你的爱心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你毫无怨言。那你经过这件事疲惫不堪了，你还是要去做这件事情，这就叫竭尽全力的意思，而是吃来的力气。所以那是因为因着爱，也是因为爱是教会的，因着你是受到圣灵的感动，你才有这样的一个意思，才能竭尽全力的去保守圣灵所赐的合一。这合一的终极目标我们也讲了，我们刚才讲了，我们追求这个合一是保守这个合一，最终的目标我们是要看到，我们是要让一直在反复强调的一点，我们这个教会不是为了我们这三五自己在这个地方搞一个 social 的俱乐部一样，我们一定是为了荣耀神的名，这一点一定要强调的，翻来覆去的要强调这一个重点，就是合一的终极的目标，就是让世人得见我们神的大人。我们就要回过头来讲以弗所书，当以弗所当时教会的情况，当世人看到犹太人和外邦人的信徒能在同一个教会聚会，能这个因着他们几数千年的恩怨，他们能放在一边，他们的生活习惯不一样，吃的东西不一样，是不是？他们的敬拜的方式不一样，所以他们所有的，也就是说他们除了同感一灵、同信一主、同受一洗以外，其他没有一样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还能在一起敬拜的时候，当世人看到能进进出出同一个教会的时候，世人看到的不是他们在里面很开心的样子，而是看到这位神真是一位奇妙的神啊，能把他们两拨人放在一起，对不对？那如果说我们遇到现今的社会来讲，那我们教会的合一有什么作用？也就是在这个昏暗迷茫的世界里面，当他们看到教会这样一个闪亮的灯塔的时候，当他不同背景的人、不同年龄的人、不同肤色的人，当他所有不同的人，每一个人都是不一样的人聚在一起的时候，他们会看这位神真是一位奇妙的神，我想要更多的了解这位神。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合一的终极的目标，其实就是一个让世人得见神的大人，或得见神的荣耀的时候。这一点，我得不得不跟你们说一说。耶稣为这个信徒祷告的时候，在约翰福音的十七章的21-23节的时候讲得很清楚。他就讲到，他说：“使他们都合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在我里面，我也在你里面；使他们我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的。”也就是当我们世人看到这个教会如此的合一的时候，他们就会不禁在想，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他们聚集在一起，能让他启动他们那么一点点的好奇心，让他们来也来因着圣灵的带领，也能来到我们的教会，也能看到我们在里面的弟兄姊妹是怎么样的一个爱心相互的宽容，以和平彼此联络，我们怎样怀着一个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对待每一位弟兄姊妹，让他们从我们的身上能看到神的荣耀和神的大人，这样的话，这是我们这个教会合一的终极的目标，这是神给我们交代的非常清楚。所以说我们其实回过头来看一看，做一个简单的总结，这一块我们今天学习有关的题目是在他的教会里面合一，更多的是讲了我们作为一个蒙恩得救的信徒，我们是因着神的形象所造的一个信徒，跟着蒙恩得救以后，我们的形象在逐渐的改变的一个信徒。所以其实他的教导，我们如果说详细的看一看，我们就会想到跟基督在马太福音的这个登山宝训里面的讲的这个天国八福，我们现在大家可能都能背出来，所以都是有同样的道理，是不是？ 耶稣我们可以简单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哀痛的人有福了，温柔的人有福了，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这些都是描述了一个像基督在教会里面合一，基督徒在教会里面合一的一些基本的特质。你们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个道理？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也跟我们讲了，所有的这些行为其实都是圣灵的果子。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些问题呢？这就是圣经就是那么的奇妙，他给我们交代我们要做的这些事情都是圣灵的果子。你们可以看看加拉太书，我们可以看看加拉太书的第五章，这些东西都是凡是我们可以看一看这个圣灵的果子哪九种，我当然大家都已经记得很清楚了，对不对？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所有的这些事情，只要我们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和平彼此连接的时候，这一切都为了极力保持圣灵的这个所赐的合一。但这些所有的这些行为都已经包括在这个圣灵的果子里面了。所以这一点我们就再想一想这个问题，就是说保罗在这讲的，或者说圣灵感动保罗给我们写下了这样的信息的时候，我们行事为人那些具体的做法，他的这就讲的其实是圣灵的果子的一部分。那换过来就是什么意思呢？你们看到一个树上有这样的果子，这样的果子是不是这个树本身，对不对？而是里面的这个足够的养分结出这样的果子。我们所有的这些行为也是圣灵在我们身上结出这样的果子。也就是说，这个我们所有的这些行为，只要你顺着圣灵的感动，顺着圣灵的带领，这些果子会自然的就会结出来，对不对？你们理解这个意思没有？所以这个我现在回过来做一个总结的时候，我一定要把你们带到这一点，也就是说循着这些东西所做的一切的果效，就是说不是你们自己的努力的结果，是圣灵在你心里动工的结果。所以这一点我们要记清楚。所以我们这是多么蒙福的一帮人，就是说只要当我们完全的把自己交托了神的手里，我们不要消灭圣灵在我们身上感动的时候，那我们顺着圣灵的带领的时候，我们做的什么事情都要想，哎，这是蒙主喜悦的事情的时候，就通过圣灵在我们的身上，在我们的身上，在你身上，在我们所有人的身上做工的时候，就结出这样的果子。所以就为圣灵能在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能大力，我们在圣经里讲到，是吧？充充足足成就这一件他要成就的事情，而且这些成就的事情还超越我们所想的。你们想一想，弟兄姊妹，这是多么奇妙的一件事情，只要你当圣灵带领的时候，保守他的合一超过我们所想象的事情。只要我们怎么做呢？只要我们谦虚、温柔、忍耐，以爱心相互宽容，以和平彼此连接。我们一起先做一个祷告。天上的爸父，我们满心的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清楚的信息，给我们指明了一条我们信徒生活的一些既有基本的原则，也有具体的要求，跟我们讲明了这样我们信徒这样活出这样生活的一个基本的追求和终极的目标，都是为了荣耀你的名。主，求你的圣灵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心中运行，让你亲自带领他们前面要走的路，让他们所做所行都能想到我们教会的合一都是因着你圣灵的所赐。我们每个人在教会或者在教会我们所做的事情，这是为了尽量竭力的保守这样的合一。我们自己是这样的无能为力，而不是我们创造这样的合一。求你使我们不要以那样骄傲的心，让我们的所做所行的一点点的事情能够给教会的合一添加一点什么。我们所能做的只是极力的保守这样的合一，因为这样的合一都是圣灵所赐的。主，求你赐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的心，让他们能检讨自己的行为，让他检讨自己是不是有一颗谦虚的心，是不是有一颗温柔的心，是不是有一颗忍耐的心，或者以爱心相互宽容，是不是以和平彼此联络肢体。主，那我们在接下来走的路上，让你继续的带领我们，继续的鼓励我们，我们肢体之间相互的联络，以爱心相互的宽容，让世人从我们身上的所言所行得见基督的荣耀，也得见教会的荣耀，也得见我们所有人因着你的名而聚集在一起来传扬你的大恩，使你的名远扬，让更多的人来到你的面前，直到主再来的这一天。 我们祷告奉主基督的圣名所求， Amen。 好，我们接下来可能没有休息的时间了啊，所以我还有35分钟的时间可以再简单的讲这个。我们前面三场呢，就基本上讲了这个，从第一天简单的回顾讲了神按照他的形象造人，造人以后的这个在创世纪第三章，因着亚当夏娃的犯罪，我们神的形象在我们后来的人里面有着改变，所谓的改变就是已经变得不完全。这个不完全我们已经在第一天晚上的学习，我们大家给大家捋了一遍圣经里面的经文，都前后相互呼应有交代，为什么不完全，怎么样的不完全，所以我们想到再给大家简单的回顾一下。我们在创世纪的第一章26节到28节讲到神按他的形象造人，在第五章的第一节第三节讲到我们的亚当还是有样式传给他的儿子赛特，在第九章的第六节讲到我们不能杀人，凡流人血的神必惩罚他，在雅各书的第三章第九节讲到你同样的口不能咒诅人也能赞美神，因为这神人都有神的形象。所以从这一条线我们知道人的形象在即便是在人类犯罪以后还会延续到后代，也就是说人还是有这样的神的形象。但是圣经也教导我们很清楚，在以弗所书的第四章的23节24节，在哥罗西书的第三章第十节都给我们讲到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的形象在逐步的改变，也就是作为一个基督徒蒙恩得救以后他的形象逐步的变得像以前神最初造人的形象，直到我们有一天荣耀与主见面的时候，或者主来提我们的时候，我们的形象会变得完全，我们都荣耀的时候。所以但是没有信主的人在现在时候他们也有神的形象，我们从中学到了一些我们的生活中的，也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去对待每一位人，我们要有爱心给他们，要传福音，因为他们里面也有神的形象，不管是什么样的人。我们也知道神造人的时候讲得很清楚，造男造女要生养众多，神没有说造黑人造白人造黄种人，我们圣经里造人没有种族的概念，这一点我们大家一定要清楚，神只有造男造女性别的概念，对他们要求要生养众多。我们知道神的形象在我们现在的人中不完全，在所有人中都不完全，信徒中也是不完全，但是我们有蒙恩得救的时候，我们正在逐步的靠着圣灵的力量发生改变。我们也讲到这个人以神以他的形象造人的时候，最关键的一点是让人跟神之间有一个关系，因为神在自古以前三位一体的真神就存在他们之间一个互动的关系，因为神说让我们按照我们的形象来造人，所以这一点我们一定要很这个关系里面，刚才早上也简单的提到了一点，其实这个关系人类关系里面最重要的一步就是相互之间的爱的关系，对吧？我们知道所有的电视剧也好小说也好，里面爱的主题是一个永恒的主题，从中国的曹雪芹到英国的莎士比亚都是有写爱的东西写的很多，是不是？所以我们讲到这一点的时候，就是说这个爱在我们人之间都有一种被爱或去爱人的关系。爱人只有当我们可能有的人可能在爱的过程中受到了伤害以后，可能把这一扇门就会关起来了，但是我们总的来说人之间相互关爱这是一个永恒的主题，我们人都渴望被爱也想去爱别人。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一天讲的神按照他的形象造人这两点。第二天我们讲到了神的救赎，神的救赎回应了第一天的问题，就是说当我们基督徒怎么样才能把我们的形象逐步的改变成跟神完全造当初造人的形象一样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形象发生改变，但是我们基督徒因着蒙恩得救了，我们有圣灵在我们心里动工的时候，我们的形象在逐步的恢复到跟以前接近的地步。我们怎么样才能达到那样呢？所以我们知道自己是无能为力的，我们一直反复强调这一点，我们的救恩是我们是一个死人的时候，以弗所书第二章也讲得很清楚，就是说我们以前都是或者我们的过犯之中，我们是完全的死人，只有圣灵在我们心里讲，神在创世之前拣选了我们的时候，我们才得以能以跟基督一同复活。所以在我们讲到第二天讲的昨天讲到这个救赎的事情，我们就讲到了这样的一个概念，神不仅挪去了赦免了我们的过犯，更加充充足足的加添了我们的聪明和智慧， 那我们得以在他的这个永恒的创造的一个宏伟的计划里面，我们能看见他。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何等的福分！我们应该有这样的一个神，是信实的神，神是一位可靠的，从来不会落空的神，他的计划一定会成功的神，这样才能给我们在信徒生活中有一个永生的盼望，而不会因为目前所有的一些所谓属世的事情的搅扰。那我们能定睛在这十字架上，那我们看到神的大能，他成就他的计划，我们知道将来在天上的地上的所有的一切都要归于他的名下。阿们。所以我们知道这一点，昨天讲了，所以今天上午讲了一点点，就是关于在教会里面合一的情况。所以我们知道 OK， 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我们也是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蒙恩得救了，我们知道我们是这样的一个身份，我们有神的形象，我们蒙恩得救，我们的形象在逐步的完善，逐步的改变，所有这一切都是因着耶稣的宝血，因着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工。那我们这些蒙召的人聚集在一起，成立了一个教会，对吧？我们还知道教会的意思就是蒙召的人聚在一起。那我们该怎么样形成这样一个合一的这个教会的这个生活方式？所以在以弗所书的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三节给我们明确的这样的一个交代，也就是说我们首先是要行事为人与我们蒙召的恩相称，我们要谦虚温柔忍耐，以爱心相互宽容，以和平彼此联络，所有说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极力的持守圣灵所赐的合一。我们知道这个合一不是我们每个人都加进去的，我们这个合一是圣灵所赐的一点，我们所能做的这一点尽量去不要破坏这个合一，因为我们稍不小心稍不留意，我们就会破坏这个合一，我们稍不留意，我们的谦虚就会离我们远去，我们的骄傲就会爬上我们的心头。弟兄姊妹们，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个，就是只有我们时时刻刻的来到神的面前，以一颗谦虚温柔的心，以一颗忍耐宽容的心，以和平跟我们弟兄姊妹相互联络的时候，我们才能尽力的持守这个合一。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刚才在早上讲的时候，我们特别讲到就是一个爱心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我们接下来就过渡到今天我们主日学要讲到还有半个小时要讲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就是说一个爱怎么样活出这样一个爱出来。所以当我们在准备这个课题的时候，我就想到使徒约翰在他的约翰一书里面写到这样的一些经文，所以当我在有这个感动，我觉得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们今天结束我们这四场讲到的一个好的经文。所以在我们开始之前，我想请大家一起起立，我们读使徒约翰一书的第四章的第七节，一起起立。好，我们一起开始。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神差他独生子来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再次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子。亲爱的弟兄们，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们，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的时间，也谢谢众弟兄姊妹在一起一个渴慕的心来学习你的话语。主，你的话语是何等的丰富，我们的智慧是何等的有限，我们求圣灵来亲自带领我们学习你的话语，让我们没有疲惫，让我们有一颗持守的心，让我们有一颗坚持的心来学习你的话语的时候，主，你的圣灵就在我们心里动工，来开启我们的心，给我们亮光，照亮我们的心里的黑暗，让我们真正的来到你的面前，谦虚温柔忍耐，以爱心相互宽容，以和平彼此联络。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因着你的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工，我们本是死人，是因着你的圣灵在我们心里的感动把我们翻转过来，使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了。 主，我们谢谢你们这样的，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恩典，也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保守。主，求你继续保守我们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学习这样一个彼此相爱这样的一个命令的时候。当你借着使徒约翰的时候，给我们在他年事已高的时候交代了这样的一个，给我们使徒之间要信徒之间要相互的关爱，因为神就是爱。神不仅仅是爱，他也用他的行动向我们说明了什么样的是爱。他赐他的独生子来到世间，道成肉身，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做了挽回祭。主，你既然这样的爱我们，我们当彼此相爱。主，你求你赐我们每人有这样的彼此相爱的心，让世人从我们身上看到教会真正的合一。那我们看到，不因为我们自己的一点私见，或者不因自己一点点的骄傲而导致教跟人之间的不和谐的表现。那我们真正的持守，我们有一颗谦虚的心，温柔的心，来对待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姊妹，持守教会的合一，让世人从我们合一的身上看到你的大能，看到你的荣耀，让他们来归到你的名下，口里称你为主，真正的合一。做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基督的圣名，阿门。大家请坐。所以今天我约翰一书可能是在圣经比较后面的一些经文了，我相信你们肯定也一定读过，因为它都是比较简短的一些书信。约翰一书是应该是在约翰使徒约翰在老年的时候写的，因为从它里面的用词啊，比如说亲爱的孩子们呐、亲爱的弟兄们这样的，这就是像一个老的牧者像年轻的信徒写的信一样。所以这里面写的主要的信，这里面它是一个解经人是比较难解的一封书信。虽然他说像一个比较道理比较简单，所以当时的约翰写这封信的目的，主要的目的，他主要是因为教师的错误的教导而导致了当时教会的一些分裂的情况。因为当时有一些这个，还可能我们对这个希腊的这个哲学有点了解，就知道当时还应该说诺斯底主义还没有完全的形成，可能只是早期的一个前期的一些这个教师，他们在慢慢的形成有这样的一些观点，他们在教导一些比如说这个二元的所谓这个灵的和物质的东西啊，所谓灵的东西都是好的，物质的东西可能都是不好的东西。他们不承认这个耶稣的这个是一个完全的人，因为他们要保持这个耶稣的这个神性。所以他这里面所有这些教导，我们都可以从约翰在约翰一书里面所提的一些这个观点呢，可以大概的了解。但是我们今天呢没有时间跟大家具体的讲这些事情，所以呢我只是跟大家讲一下，简单的讲一下约翰一书这个情况。因为当时他们约翰在写这书，他里面基本上是从教义和爱这两个方面来写，但是他这个讲的是一种螺旋式的上升的一种方式。打一个比喻的时候，他一个话题可能会翻来覆去的再回过头的再讲，在讲的时候每一次讲以后他拔高一步，就像一个螺旋上升式讲。所以供你们在读经的时候有点参考这样的意思。比如说他在讲到爱的时候，我们今天的读的经文，这就是约翰在这封书信里面第三次提到爱这个题目。第一次是在第二章，第二章提到这个爱的时候是二章第七节到第十一节，他是讲到这个爱弟兄的就住在光明之中，不在黑暗里面，爱弟兄的人就住在光明之中。也就是你跟如果是你真正是一个信徒蒙恩得救的人，你一定是住在光明里面，光明里面你的行事为人一定是跟大家周围的肢体有相交的，有这样的一个 fellowship， 有这样的一个团契。这是第一种这个讲的，在第一次讲到爱的时候，第二章的七到十一节他说住在光明之中。那第二次他讲到爱的时候呢，他也讲到第三章第十节到第十四节，这是讲到一个什么呢？他是讲到一个你们要彼此相爱，这是一个我们是神成为神的儿子的名分的这样一个身份。这样就是说讲了我们这种爱是放在一个家庭的这样一个环境里面，对吧？我们说圣父圣子圣灵。他在第三章你们可以看一看，三章第十节到十四节讲的是你们是这个有的儿子的名分，我们因着耶稣基督我们得以成为神的这个后嗣，成为神的儿子，对不对？这是第二次讲到爱的情况。那第三次讲到爱的情况就是我们现在今天要学的经文，要学的经文他讲到爱的情况，他是以他刚开始讲到是最关键是在最后的一节经文，在四章十一节到十二节讲到说因着我们的爱，他说神是从来没有人见过的， 是吧？我们一会儿讲了之后，他为什么要讲这个，我再跟大家详细讲。但是简单的跟大家有一个大概的了解，就是约翰三次在这里面讲到爱的时候，第一次讲到是一个团契式的，你有爱要住在光明之中，不能住在黑暗里面。第二次是讲到你的爱要有一个得儿子的名分，是在一个家庭里面，是在一个社区里面，这样的一种情况可以这样说。第三次讲到爱，你们是要彼此相爱。这个彼此相爱的最终的目的是因为没有人见过神，神能从你们的彼此相爱之中能见到神的荣耀，让神的爱在我们的心里得以完全。这一点，这有完全的爱，神的爱，因为神从我们身上的爱，别人从我们身上的爱就可以看到，哦，你们的神是这样的一位神，这是神的名得到传扬，得到荣耀。所以讲到这一点，就是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这个结构。如果在我们回到今天的经文的时候，我以前当然也读过这些经文，我们这个在上学的时候，我们要求我们，你就一遍一个简短的书信，你怎么样读经呢？你就翻来覆去的读，你可以每个星期每天起来读一遍，读一个月，30天读30遍，每天读一遍。所以我们都读过，这就是做过这样的训练。我想周伯牧师他一定有这样的经历，就是读一遍经文的时候，这个我们的校长也是这样教导我们，当时也是，哎，这是也是一个有效。但当这一次再次读这个圣经的时候，读今天这几节经文的时候，我感觉圣灵真是一位奇妙的圣灵，让他在给这个约翰启示的时候写了这样的一段经文。如果你们仔细的，我们现在在具体的讲解每一节经文的时候，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从一个宏观的来看这几节经文。他第七节讲说，亲爱的弟兄们，我们要彼此相爱，是吧？这是一个命令。他说我们先接下来详细的讲解，我先给大家看一个整个的架构。他说亲爱的弟兄，我们应当彼此相爱，这是一个 command， 这是一个命令。当然这个命令以后，他接下来我们讲呢，这个神赐他们圣灵给他们牧师写这些经文的时候，约翰跟保罗一样，从来不会让我们有问题的时候没有答案。这一点你们一定要记得，就是说当你心里有疑虑有问题的时候，圣经里面一定在会不在本当这个，比如说附近的经文，一定会在其他的经文里面给你们提供一个答案。所以说那你肯定接下来第二个很自然的问题就是说，那我们为什么应当彼此相爱，对吧？我为什么要彼此相爱？所以他这个接下来讲的是，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的，没有爱心的就不能是神，因为神就是爱。所以他给我们那说，你们要彼此相爱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爱是从神而来的，神圣的爱，这个你们是要神本身就是爱。如果说我们是信神的人，你就有爱心。那接下来他在后面讲的经文里面，他没有停留在这，哦，神就是爱就好了，而是底下在第九节第十节的时候，他又具体的给了我们神是怎么样爱我们的，给了两个具体的，给了一个具体的 model， 给了一个具体的榜样，给了具体一个神的爱是怎么样行，就是怕我们不理解神的爱的究竟怎么样理解。哦，那在第九节第十节就讲得很清楚，就是说你看，神差他独生子来到世间，是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再次就显明了，对吧？那神是什么样的爱就显明了，显明了以后他说为我们的，你看接下来说第十节，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好，约翰在写到这儿的时候已经给了我们为什么要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而来的，神就是爱，神就是爱。具体表现在哪里呢？神差他的独生子来到世间，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我们应借着他得以重生。回过头来，在第十一节，你还要回过来讲，他又讲了句什么？我们看了，因为他说，十一节我们看跟第七节是一样的。亲爱的弟兄啊，神既然是这样的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你们有没有看到这里面这个整个的这个写的这个整个是紧凑的这个紧密联系在一起这种感觉？他说，你们应当彼此相爱。他好像就是怕我们还不明白你们为什么要彼此相爱。他在这十二节又加了一句，他说十一节说，从来没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他的爱心在我们里面就得以完全了。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看到这一段简短的经文那么奇妙？如果说我们一个语文老师来写作文，或者说一个学生写了这样的一个作文给你的话，那肯定是满分的作文了。 他从前面开始一个命令，你们要彼此相爱，讲了你们为什么要彼此相爱，神是怎么样向我们显明他是爱的。最后又回过来十一节讲到，亲爱的弟兄们，你们要彼此相爱。他还怕你不明白，你们为什么要彼此相爱，因为你们如果彼此相爱，神就住在你们里面，他就得以完全了。他就这样像一个书架，把这个中间的内容紧紧地夹在里面，形成一个整整的一个小的单元，让你知道为什么要彼此相爱。我不知道你们读经的时候有没有读到这样的看见，有没有这样的感动，就是在仔细地读这个圣经的时候，就我们他不会给我们脑袋让我们的思绪满处飞，好像想不到这个里面圣经里面究竟讲了什么内容。有的时候我们会感到圣经怎么读也读不懂，是不是？但当我们仔细地研读这个圣经的时候，你就发现它内部的这种逻辑的关系，层层递进的关系是那么的明显。只要你有一颗谦卑的心来读这个圣经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啊，是这么回事，我们为什么要彼此相爱。好，我们接下来时间就简单的看一看我们这几节经文，所以我可能跟大家可能就很快的给过一遍这个。所以第一节讲的说亲爱的弟兄啊，讲的亲爱的弟兄，这是这个约翰，我们可以看到他是这一节是讲爱的经文，所以约翰在说亲爱的弟兄啊，这个里面是这个是里面是这个爱是一种神圣的爱，他是首先就把他这个姿态先表现出来。我给你们讲爱的事情，我的虽然我是一个使徒，我有教育你们的权柄，但是我也是一个牧者，像一个牧师一样，我对你们也有关爱。所以他跟他们称呼，这里面在这个书信里面是重复出现的一个单词，是亲爱的弟兄啊。在这里面我们就已经看到第十一节又出现了亲爱的弟兄啊。所以当我们这个现在我们说这个亲爱的这个词，你们我觉得我们这个有的时候都轻看了这个词。所以我现在看到有一些这个我们这个比如说微信啊或者里面看到有些东西，我们现在就简单的称为一个亲，我不知道你们这个年轻人可能比较熟悉这个字，是不是亲一个字，我不知道这个字具体指什么意思，但是把爱就去掉了，就是一个亲了好像是。所以我们所以这个生活中的这些事情，我们圣经里面这些事，我们如果没有爱还亲什么呢，我在想，对不对？所以说这个约翰在这用这个亲爱的弟兄的时候，表达了他内心的这个跟这个他的读信这些人的一个爱心的表现，是亲爱的弟兄啊。所以说我们要彼此相爱，我们彼此相爱。他说爱是从神来的，爱是这个神，这是我们要讲的例子。这个就是为什么原因的第一个原因，就是说爱是从神来的。他说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的，并且认识神。这一点我们要注意的，我要跟大家详细的解释一下这一点，这个读中文的时候可能会引起一些误解。他说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我们要注意这一点。这里面讲到这一点，就是说认识神的由神而生的人一定会有爱心，我们这个经文的正确理解就应该是这样的。而并不是说凡是有爱心的能有爱的人都是认识神的，因为我们知道神给我们每个人你不认识神的话你也有爱心，对不对？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每个人可能我们非基督徒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人，他们也蛮有，甚至有的时候说句不客气的，可能比我们所谓自称为基督徒人还有爱心。所以这个经文的理解就是说原文的正确的理解这个意思，因为我们认识神，因为我们知道神，我们得救重生的人一定会有爱心，是要这样的理解这个意思。所以爱重生认识神是因，我们的基督徒的爱心是果，是结果，是这样的一个。所以这里面用的词呢，就可能我没有在讲，就是他这里面讲，他说凡是由神而生的，这个词是用的这个在这个原文里的动词，就是说在表示过去发生了一个动作，就是说已经完成了，我们重生已经得救了。但是后面认识神这个就表示的一个动作是一个持续不断的一个过程，也就是在我们得救重生以后，我们认识神的这个过程，随着我们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工，是一个逐步递进的一个过程。我们认识神会越来越多，我们的对神的了解也会越来越多。当然这样我们了解的越多，我们更知道我们的不配，也更知道我们应该谦卑我们的心，所以是这样的一个递进的关系在里面。所以他说第二就在第八节上，我们刚才讲的第七节的后面部分，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因神而生并且认识神。后面讲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那没有爱心的人，我们可以百分之百的判断他肯定不认识神，这里面讲得很清楚。为什么呢？因为这个 神就是爱。那我们就我想今天跟大家在剩下的还有十几分钟花点时间讲怎么样理解神就是爱这个概念。我不知道你们这个可能说我们知道神是公义，神是圣洁，神是灵敏啊，所以这样的神是这个神是无处不在，神是 无时不在，神是无所不能，所有这些都是神的一些特性。但是我们很关键的一点，神就是爱这一点，我们究竟怎么样的理解这个爱？这个爱其实我们可以用简单的一句话，神就是爱，这个爱的是他是无限的给予别人，无限的给予别人，给出自己让别人受益的爱，这种爱。所以我们当我们理解或者学习神的所有的这些特性的时候呢，我们一定不要忘记所有的特性之间并不是说神的好像某一个特性你可以把它拉开的，而是整个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所以我们从任何一个特性里面你都可以看到神的其他的特性，也就是我们从神的爱的这个特性你可以看到神其他的所有的特性，神的公义，神的圣洁。我们想到第一天讲到神的创造，比如说神的创造就是神的爱心给我们体现了。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怀着这一颗感恩的心，不是神创造了我们，我们怎么能来到这个世上？不是神创造了我们这样的一个那我们那么舒适的一个环境生活在这个地球上，我们怎么能生存下来？这神就是爱的。这样我们在这个约翰福音里也讲到，创世之前就有三位一体的真神，他们之间的这个也是相互的。我们这里面就没有时间给你们具体的查考圣经了。所以这里面就是有的人会问呢，既然神就是爱，那为什么世上还有那么多在我们看来是没有爱的事情？是不是历史上发生了很多的事情，对不对？比如说像这个我们从近的是往回推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包括像中国的，比如说这个1966年到1976年这个十年浩劫的时间，人性之间如此的残忍，如此的这个争斗，我们这个年纪长一点可能都会知道这样的事情。比如说包括从这个我们就往回推的话，从这个苏联的萨林的这个在西伯利亚的集中营，德国的这个屠杀犹太人的毒气，对吧？所以英国的贩卖奴隶的情况，再往前推的话就是很多很多这样的事情。那我们人难以想象，既然神就是爱，为什么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包括我们现在的这种新冠的病毒，为什么给我们的生活造成了这么的不方便？是不是你们有没有感觉到这些事情？那神为什么怜悯我们还会把这个快点结束，让我们能够自由的旅行？所以这些事情圣经里面也有很多这样的事情，圣经里面也有很多我们能认为那么血腥那么残忍的事情。神甚至用亚述这个国的事情来攻打他的自己的选民，是不是？所有这些事情你怎么理解神就是爱？所以这个概念我们如果说要真正的理解这个概念，是我认为个人是非常容易的事情。也就是关键你是怎么样来定义这个爱，是神是按照你的定义去爱呢，还是这个定义是神来定义他的爱？比如说这个神就是爱应该是神来定义他的爱，对不对？如果说用我们有限的智慧，我们的脑筋里想的事情啊，神，我们这个爱是我们认为的所谓的爱心，所谓的这个我们认为的爱，去把它加在神的身上，那我们就会陷入一个误区了。那我们回过头来讲到第一天我们讲神的创造的时候，我们讲到我们一定要回过头来，我回过跟你们讲，我们人是被造的，神是创造主，他决定什么是爱。我们既然我们相信圣经的话是无误的，是神的话语，他说圣经说神就是爱，那我们理解神就是爱，就那么简单了，对不对？我们想到他的这个爱里面，他的公义，他的公义也是有他的爱啊，他的愤怒也是有他的爱啊。如果没有他的公义，没有他对罪的惩罚，他的爱心怎么能显示出那些来持守他的圣洁公义，来顺服他下面人的爱心呢？你们有没有想过这样的问题？对不对？所以说如果说一旦你理解跳出了这个圈子，我不能用我的给爱的定义加到神的行为身上的时候，你就会很自然的理解，当你很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说，神啊，你定义的爱就按照你的定义的爱我来理解，我能理解多少我理解多少，你能让我理解多少我来接受多少。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概念？一旦有这样的一个概念的时候，你就不会想到这种事情怎么还会发生呢，对不对？我们生活中经常会经历到这样的事情，是吧？我们就在这里面就不一一的列举这些事情。我们看到神的爱的时候，我们看到像刚才讲的神的创造，神的普世的爱，对不对？阳光雨露，所以这些事情神对我们的怜悯， 包括我们早上刚刚讲到的神对我们的忍耐，我们都是罪人，对不对？我们都是应该下地狱的人，但神给我们时间，因着他的怜悯，因着他的拣选，让我们来到他的面前，能以称耶稣基督为主的时候，这就是神给我们的爱啊，对不对？难道我们还不够吗？你们看到这些情况的时候，是不是？这就是说，但是神对普世的爱，神圣经里也同时讲了神对他自己选民的爱。这个爱里面，在约翰福音的十三章第一节讲得很清楚，所以可以大家跟大家简单的回顾一下，这个神对自己选民的爱是在这个地方他讲了，特别讲了耶稣在这个逾越节的时候，他知道自己他的日期已经到了。约翰福音的十三章他第一节讲到后面部分的时候，他讲了这样的一句话，他说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的时候，他说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约翰福音的十三章第一节，就爱他们到底。哎，所以你们知道这个约翰福音，当然我们大家都能熟悉的神爱我们拣选的人的这个一个最熟的经文是哪一些经文呢？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是不是？神爱世人，那一切信靠他的人不至迷惘，反得永生，对不对？所以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情况，神的爱它是有它丰丰富富的内容，各种各样的形式。我们一定不能用我们对爱的理解去理解神的爱，你跳出这个圈子，回到我们昨天讲的，你已经蒙恩得救，你知道神的在创世以前就设定的一个远大的计划，那将来一天主再来的时候，然后天上地下万有的都归于他的名下，而你是其中的一份的时候，你就会知道神的爱，神的恩典是够你用的。所以讲到这一点，就是我们讲的神的什么是神，就是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我们讲到这个第一个原因，说约翰跟我们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因为神就是爱，爱是从神而来的。那就好像我们对这个好像还没有一个完全的了解，对吧？还没有吃透这个概念。那我们通过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也跟我们讲过，我们大家都耳熟能详，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讲过，是不是？那爱是一个什么样，我们都知道，我们通常我们一般的信主信了一段时间都知道，爱不是一个，爱不是一个形容词，也不是一个情感，也不是，爱是一个 action， 爱是一个动词，是不是？你们知道是不是这样的？但是你们知道爱第一个是爱，一定是一个 action， 爱是要付诸行动，要给出你自己的东西。我们刚才讲神就是爱，就是一个无限的给予，造福于别人的。所以说约翰在这写书中，就生怕我们理解的不透，好像神就是爱这个概念，对不对？我们也讲到圣经是前后呼应的，保罗在那写的跟约翰在这写的举的例子是完全一样的。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明白这个道理？保罗说爱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约翰在这写的时候给我们解释的情况，就是用怎么样彰显神就是爱呢？OK， 那我们看第九节第十节，他就讲了，他说神差他的独生子来到世间来，是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再次就显明了。那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做罪，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所以这一点就是说，那我们也有很清楚的描写，神给我们爱的时候，他不是简单的说说而已，也不是简单的给你一个命令，你们要爱，我就不管你们了。他自己的给我们做了一个最高最高的典范，他把他的独生子的赐给我们，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世间，为我们做出了一个模范的样子，给我们讲神的话语，让他们一个活出一个神的样子出来。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本是神的真相，对不对？我们当我们在我们的形象在逐步的更新、逐步的改变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要活得像基督，我们都知道这样的，是不是？你们没有说活成像神的样子，对吧？那就是你这个人太神了。但我们一般都说我们要基督徒，我们活得要像基督的样子，对不对？所以是这样的。当我们讲到这个情况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神的爱就再次显明了。所以这里面讲的是这第二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其实就是神就是爱，爱是从神而来的。其实你可以把它当作我们为什么要彼此相爱的第二个原因，说神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对不对？我也可以，如果说你要这个讲经的这个结构，你也可以把它这两节经文当作对第八节经文的一个补充说明，对不对？展开来说嘛，神就是爱，那怎么理解神就是爱呢？ OK， 神差他的爱子来到世间，为我们的罪钉了十字架上。 所以给我们做出来第二个榜样，就是说神就是爱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他这里面拆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意思，拆就是说拆船，我们教会一般的说海外的拍着出去宣教，这个我们叫拆船，对吧？拆船的意思就是说拆这个字，拆遣某个人去做一件事情，拆这个事情一定是带着一种有目的的派遣某一个人去做一件事情，是吧？我们拆来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使我们，是吧？我们知道这一点，使我们得以重生。所以这点拆的这个拆的原因就是神，我们知道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呢，我们觉得是神在创世以前就拣选了我们，拆他的爱子来到世上。所以这个拆的那个时候就有这样的一句，我们就说那我们得以重生是神拆他爱子来的原因，也是拆他儿子来的结果，对不对？你们这样理解，就是说这个地方既是因又是果，他因着爱我们拣选了我们，所以派他儿子来，但是派他儿子来因着信他，我们就得以重生，这就是结果。所以我们简单的给大家讲一讲这个。所以他这里面在第十节有讲到，第十节讲到什么呢？他说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这里面大家注意，就是约翰在写这个经文圣灵所赐啊，其实他把不是而是放在一个对比，我们看一看就知道，这两个是一个不是因为我们爱他，而是神爱我们，我们才能爱他，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给我们就讲了一个很具体的例子，神已经派他的独生子来到世间，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我们得以重生了。那我们当然我们知道我们该照他所行的，是吧？我们照他所行的去行。所以他就在第十一节的时候，我们刚才讲到是一个就像一个书架的两边的一个书架，两个又把它回到他的主题。第七节讲，亲爱的弟兄，你们要彼此相爱，是吧？给出了两个原因，神是爱，爱是从神而来的，神怎么爱我们的。十一节约翰也回过头来跟你讲说，亲爱，再一次跟你说，亲爱的弟兄啊。所以再次我们昨天这两天都在讲过，当一个词重复出现在一个经文里面的时候，你们这样读经的时候以后也想成这样一个习惯，带一个铅笔可以画一画啊，哪个是在这段经文里重复出现的。如果说这个出现的重复出现的时候，你就可以仔细的研读这个经文，为什么它要重复出现。那这个地方讲到又十一节讲到说，既然神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 OK， 他就是讲到前面第八节，神就是爱，爱是从神来的，神差他的爱子，这样既然神是这样的爱我们了，我们也要彼此相爱。我们刚才在开始跟大家讲过，好像约翰还认为我们理解的不够，好像还没有搞明白为什么要彼此相爱。他紧接着第十二节加上一句这个我们所谓的英文叫 punchline， 最后来了一句这个就是他的最关键最关键的一个词。第十二节说从来没人见过神，你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你们里面了，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就得以完全。这个很有意思，仔细读这个经文的时候，你想约翰为什么在这地方写加上一句从来没人见过神，对吧？我没有时间今天跟你们讲详细的展开这个神的这个不可见性，这个可能就不是今天讲的范围。但是你要想想，哎，为什么约翰这个地方好像我们认为无厘头的提起这件事，讲的都是神就是爱啊，神这个爱我们猜他的爱之类，突然讲的插了一句，哦，从来没人见过神。但是讲这句话的意思，约翰非常清楚的，圣灵说圣灵其实写给我们为什么要提这件事情，他就是说明怎么样才能得见神的荣耀呢。他说既然我们都知道神是不可见的，没人见过神，神是一个灵，但是你在跟我们讲这么多，我们怎么样知道才样让人知道神的荣耀呢？所以那就是彼此相爱。他说如果我们彼此相爱了，神就得到了彰显，他的爱呢，在我们身上就得以完全。回过头来我们讲的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所有这些事情神在我们身上要成就他的事情，都是为了荣耀他的名。这一点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记得这一点。所以这一点在十二节经文的时候约翰讲的写作做了一个高潮一样，就是说你们要彼此相爱，神就在里面得以完全了。这个完全这个词是很奇妙，这个如果查考旧约新约的这个圣经，这就跟耶稣在十字架上说的最后一句话我们知道是什么，成了。成了就是说他整个的工作都完全了。这个地方的完全是用了完全一个词，也就是说神的爱在我们心里得以完全了。当然我们知道我们现在这个基督徒的神在我们的爱是不完全的，因为知道，但是我们还是想靠着圣灵的带领，我们就像我们的形象一样，我们要逐步逐步的变得像基督一样。 所以呢，就是这样的一个，就是我们完全的爱在我们身上，现在圣灵的带领，我们一步一步的达到完全。虽然神的爱是完全的，但在我们这个败坏的身躯里面还没有得以完全，我们只能求着圣灵的带领我们，让我们继续的一点一点的像基督的样子活出来。所以呢，这个就跟大家简单的分享了一个，在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的身份，从回顾头来，在我们结束之前回顾一下我们四天讲到的信息。第一天我们讲到神按照我们他的形象造人，我们在造出这个，现在虽然在第三章亚当夏娃犯罪以后，我们人还是有神的形象，不管是你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但是我们蒙恩得救的基督徒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因着圣灵的感动，我们的形象在越来越像基督的样子，因为基督本身就是神的样子，所以我们越来越像神的样子，这是我们第一个。第二点，我们这个讲到这个救赎的概念，救赎就是因为我们的救恩是怎么来的，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有不仅仅过犯的一赦免，我们也有充充足足的聪明智慧，能够知道神在创世以前就预定的奥秘，那奥秘就是在日期满足的时候，是天上地下所有的都要归于基督。如果我们蒙恩得救人有这样的一个心态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跟世人是不一样的，我们跟世人是不一样。当我们聚集在教会的时候，我们就会显示我们有谦虚温柔忍耐的心，我们会以爱心相互的宽容，我们有和平相互的联络，我们保守教会的合一，我们所有的这些都是我们一个身份的标记。世人怎么样看这个人是不是基督徒，不是你说说而已，你这个身份是你的行出来的身份，不是你拿出一个身份证来，我是 Jack Chan， 这是身份，那不是你的身份，你的身份是通过你的行为行出来的。所以我们今天接下来，刚才在前面半个小时讲了，我们要彼此相爱，再强调一点，就是说我们这个身份让世人看到的时候，他们这一群人是一个彼此相爱的一群人，从他们身上看不到任何的愤怒，任何的仇恨，对他们之间是那么的和谐，他们尽管他们之间是那么的不同，我们一定要记得这些，他们之间是那么的不同，年龄上差距，性别上差距，成长经历的差距，学历的差距，这个家庭出身的差距，所有等等等等，他们都如此的不同。但是当他世人看到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不管所到之处，我们都能行出那么如此的神里面的彼此相爱的时候，他们就说，哇，这位神真是一位奇妙的神，我想知道这位神。我不知道在座的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姊妹，如果你听到这样的信息，你还不认识这位神的时候，我就愿神开启你的心，开启你的心，当你也想知道这位奇妙的神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神，究竟能在你的生活中做什么样的工作。如果你已经是蒙恩得救的人，我相信你一定知道神一定在你心里做工，让你活出他要你处置的样子，要彼此相爱，彼此相爱来保守教会的合一，让世人得见他的荣耀，让他的名得以远扬，是我们将来一天主再来的时候，我们能跟他归附着他的名下，永永远远的享受我们在天上的荣耀。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时间，让我们在过去的几天内来系统的学习你的话语，主，谢谢你的圣灵亲自带领我们，让我们从你那么丰富深奥的经文里面理解你要跟我们分享的信息，让我们明确知道我们自己的身份，让我们知道我们该如何行出一个信徒的生活的样子出来。我们知道我们所有这样的所行的一切都是因着圣灵在我们心里的动工，而不是我们个人的努力或者是个人的一些自己的冲动。所以我们知道我们这样的情况只有靠着圣灵的带领，我们才得以在你主里成了完全。我们主里已经给我们做出了我们的要彼此相爱的模样或者榜样，是模范的一样。主，谢谢你给我们这样教导我们该如何像你一样行出我们彼此相爱的行为，像我们这样自我牺牲的爱。 主，我们呢求你赐我们每一个人一个检查我们自己的内心，来检查我们内心，我们是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的时候，当我们检查我们有哪些我们的爱是真正的自我牺牲的爱，有哪些是真正的忘我的爱、无私的爱、给予的爱，像基督爱我们一样。主，那我们的所有的这样今天的信息以后，愿你在他们心里动工，愿你在我们每一个人心里动工，让我们每个人能让我们一个好好的检查自己，让我们自己怎么样能真正的在极力的维持教会合一的情况下，来极力的维持教会合一的情况下，来彰显你的爱，让世人从我们的所言所行得见你的荣耀，让你的名得以远扬，让更多的人来归附到你的名下，称你为主，颂赞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基督的圣名，阿们。